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的门徒复兴专题第二单元向着标杆直跑是我们的第八课。我们从头开始就以保罗，当他在阐述他的过去之后，他得着主耶稣的福音跟呼召之后，他对主的跟主的关系的一个表白，而以至于他有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生命的一个目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要抛掉过去，向着标杆，而且要很努力于面前呢？他是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意思是说我蒙了神的恩，我被拯救了，我终于认识真理了，我终于知道我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了。但是他说我还没有得着，因为这样子呢，使他说我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好好的努力面前，所以才会跑向标杆，完成我的赛程。这样的一个心智，他在之前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意思是说呢，耶稣他已经得着我，因为他拯救了我，但是我还要追求。这个耶稣得着我的背后有一个括号的解释，所以得着我，或作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所要我得的。当主拯救我的时候，等于是我的心归属主耶稣，耶稣得着我的生命了，他掌管我的生命，我委身于他。可是换一个角度，换另外一面来说，我还有一个要得着的，也就是主要我得着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观念，或者是一种我们的生命的理念。一方面我把我自己给主，可是当我给主之后呢，我还要去领受他要我得着的。等于说我得着了基督，他得着了我，然后我得着了基督。所以在这一段的阐述里面，在表白他跟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呢，他说以耶稣为至宝，然后呢就把那些赐好的看为粪土，就不要了。然后他不但这样子，他还说呢，他要跟耶稣基督的死跟受苦有一种融合，以至于他确定他可以跟基督一样有复活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说努力面前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交融，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在我们的目前前面这个当今的这一步呢，我们努力要去领受得着基督要我们得着的。基督徒得救之后，绝对不是就这样等着我们要享受以后永生的福分上天堂，而是有一条路要走，而且不但是用散步的走，不是休闲的走，是用跑的，因为面前有很多要努力的。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当我们在跑当今前面在跑的这个路程的时候，有两笔债要一面跑一面还，我称为两笔终身之债。那么第一笔债是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们旁边有没有跟我们比较近的家人同乡的人，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远的陌生的人，我们旁边有没有聪明的人，有没有愚拙的人，都有，对不对？然后保罗说， 我都欠他们的债。原来这样的一个还债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目前跑向标杆的这个当中要做的事情，要努力的事情。这是一个债，就是福音的债。另外一个债呢，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在那里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对于跟人的关系，我们该守的要守住，不能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对于别人我们该尽的责任，或许说对于律法我们该守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很谨慎的，不能亏缺了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它里面的这些不管是神的心意或者是诫命。但是这里保罗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不管我已经多么的爱，已经尽力，我还是要以为我还要还他的爱，还是欠他的爱。后面有一句话解释，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原来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还没有完全，为什么我还要努力跑？为什么不能说我已经得救了就好？因为我们有两笔债，要在这个赛程这个过程当中努力的还，也一直到我们还完了，还到那一天见主的时候，才叫做完全了。这个完全的意思是成全的意思，是可以对主有100%的交代。神对我们的爱是100%的，神的审判的公义也是100%的。那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要有100%的见他呢？这个叫做完全。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们都还没有完全，但是我们要向着完全的地步去跑。那在这个当中有两笔债我们要还，而且是终身之债，不是说还多少就算了就可以了啊，我得救，然后圣经说一人得救全家要得救，好，那我就尽量的把我的家人传的福音好了。不是这样，是只要我活着的一天，这一天我就要还我欠福音的债。保罗说，不管是哪一种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对于这个福音的债，保罗怎么看的呢？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当我们还这一笔债的时候，是我该还的，是我欠的。而且他还说，我是不得已的，如果我不传，如果不还这个福音的债的话，我便有祸。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刚才说，我们有在跑前面的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有两笔债一定要去还，这是我们的责任。保罗用一个我是不得已的，什么意思？有点好像这个整个的情势就是不能不这样的，一定的结果就是要去传福音。如果我是蒙了恩的人，如果我领受神那么丰厚的恩典，这是我一生中的领受的生命的一个最好的福分的话，难道我们不会想要传给别人吗？有时候我们得到一个药方，都很想去告诉别人，这是人之常情。可是我蒙了神那么大的恩，得了那么大的这个福分，我们如何能够看着我们四周围的人，不管是近的远的，聪明的愚拙的，而无动于衷呢？可以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没有方向，走向沉沦，而且呢，看着他们在这种劳苦 罪的重担里面被压制，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我们能够置这些人于不顾吗？当我们一面跑的时候，都会有这些人在我们的身旁。保罗说，我一定要传福音，一定要还这个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如果不甘心的话还是要做。不管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的口才不好，好，或者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只要你受了恩，那个恩就有一个在你手上的责任，要把它分享出去。如果你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如果不甘心做，还是要做。这个是欠债的一个心态。有时候我们欠来的债，后来我们自己很不想还，觉得好像还债很辛苦。可是呢，欠债就是欠债。这里有一个观念很奇妙，一方面是我不能不还，不能不做；二方面说，如果我还了之后呢，我有赏赐。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腓立比书上面所讲的，他说我没有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之后怎么样，要得基督要我得的。就像他前面后面所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要得基督要我得的奖赏。还债之后有奖赏，然后我们当我们努力的去还债之后呢，我们会得着基督要我们得着的。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真理，是我们不能明白的。所以，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不管神是要我们尽责任，或让我们享他的恩典，都是对我们的永恒有益。当他说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的时候，当作活祭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在享受他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不然的话我们就走丢了。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有两笔债要还，我的重点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说我不用，因为我没有才能，因为神已经赋予我们这个责任，而且也赐下圣灵赋予我们圣灵的同在陪伴跟装备我们，还有能力。因为我们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债，我说终身的债，其实耶稣也为我们做得很好的榜样。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地方，耶稣呢，他随走随传，而且他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一站走完了，做完了，我们要往那些迷失的羊那里去。等于说他对于那些还没有得着的人，心里面是非常焦急的，非常迫切的。而且他不但自己做，他还吩咐这些得着的人，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当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找到茅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之后，他吩咐这群受恩的人，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其实我们没有舍弃什么，我们是分享出去，而且我们反而得着赏赐。所以传福音是一生的责任，责任就是我们该尽的义务，是我们的本分。而且我刚才提过，如果我们得着了而不想给人，我就不能够确定说我得着的是福音吗？这个不像有时候中国的古时候对于这个祖传的秘方，这些秘籍就把它守着，不好传下去。不管是什么动机， 这个福音本身的一个内涵，绝对不是要让我们留起来自己享受，或者是保密起来只有我们有。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而且这是给全人类的福音好消息。如果天使这样报的话，那所有我们四周围，就是刚才保罗所讲的，当我在跑这个路程的时候，我碰到我的跟我四周围亲近的人，或者是无关系的人，或者是聪明的，他有才能没有才能，或愚拙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是神要拯救所爱的人，所以我都有责任要还这一份债。耶稣他随走随传，我们今天努力面前一面跑也是一样，要一面传。当然我要提醒，传福音不是只有用口，当然我们常常会有用口讲的时候，可是传福音呢，其实最有力的是我们这个人，让圣灵来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来吸引人。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如果我们希望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被造就成光跟盐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传的时候一定要有对象，不管我们的生命如何发光，如何有这种盐的功能吸引人，还是要我们借着对于对方的灵魂的这种负担，要把它分享出去。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什么叫做不传就有祸。这句话听起来是很重的，对不对？是很严重的，就好像是说如果不传的话，我就可能会受处罚。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他就是要万人人人都得救，他不要一人沉沦。所以他对于他的儿女，给他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因为圣经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跟我们的父神和好，他把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墙拆掉了，然后免了我们所有亏欠神的这个罪债。之后他说，既然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了，那就神就把这个和好的这样的道理，这样的使命也托付了我们。记得哦，我们不是只有保罗，这是保罗讲的，但是不是只有指保罗。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去做，我们去求人跟神和好，而且呢之后这个使人和好的使命也就给了我们，我们一样的要去做，要甘心的去做，必定去做。因为这个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福音到你的身上，救恩蒙在你的身上发生的时候，你必定会做的一个结果。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来看神有一段话对以西结说的话。以西结是被神所呼召去传话的一个先知，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守望就是盯着看有没有危险，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岗位跟工作。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好，神所吩咐以西结要做的是做一个守望的人。守望就是在看有没有敌人来了。所以神说呢， 你要尽到你这个警戒的这个责任。神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警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或者说讨他丧命的血。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你自己脱离了罪。我们不是说什么叫罪？不听神的话。那么神说，我使你得到福音，使你得救，我把得救的这样的福音的救恩给了你，然后我要你去，首先使他们能够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就表示说他们也得着福音之后，造就他们成为门徒。这是神对我们讲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神对以西结讲的话，他说，我设立你为守望的人，那我的话你要听清楚。他们这些恶人，以西结是要向恶人说的哈，就是等于说那些要沉沦的人说的，但是神的心总是要他们得救，就像神派约拿去尼尼微城一样，他们都是应该灭亡的，可是神还是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神说，以西结啊，当我跟你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他们就这样该死，而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你去警戒他们。如果你警戒了而他们还不悔改的话，那跟你无干。可是如果 你不对他们警戒的话，他们如果丧命的啊，这样的一个血你要偿还。我讲这样的一个啊，分享这样的啊一个信息，给我们一个观念，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传就有祸呢？一方面让我们有一种对于灵魂的负担，神爱我，那我要对一个灵魂的爱也要跟神一样。而且呢，对于不听神的话的这个神的公义，我们也要看为严重。所以我说，一个蒙恩的人，在于神的公义上，在于神的慈爱上面，我们这样的来享受他，来认识他，不可能不传福音。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传是不得已的，就一定要这样，非这样不行。如果我甘心做，还有赏赐呢。所以在这里我提到第一笔债，就是随走随传还福音的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如果神给你一个岗位，要你去警戒一些人的话，要一些 挽回一些在犯罪的人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推脱。不然的话，就像保罗说的，我就有祸了。圣经上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想一想，当你努力的向前跑，你后面会留下一些脚印，那些背后的重担，是非成败，你已经抛掉了，那个已经不算了。或许有羞耻，过去或许有失败，但是那个都不算了。但是你可以留下一整排的，从你现在开始跑，跑到最后一整排的这个佳美的脚中，等于说从后面赶上来人来的人呢，后面来的人呢，他或许就会踏着你的脚中，而且看到你那佳美的脚中。所以我们带到终点进去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脚中延续到永恒里面去，等于说我们也把这个啊永恒的这个财宝，也就是灵魂这个果子呢，带到我们见了主之后以后的永恒里面去。记得当我们在跑这个赛程的时候，有一笔债是不能不还的，就是福音的债。 但愿我们跟保罗一样有这种心智，我如果不还，我如果不传，我就有祸了。可是如果你传了怎么样，你得到赏赐。第二比赛是什么呢？第二比赛就是啊，这个罗马书讲的，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我今天一直在提醒说，为什么保罗他需要致力于前面要跑的方向，为什么他要努力要去得着他认为基督要他得着的，因为他有一个心智，他在追求完全。对于这个相爱，彼此相爱这个事情，也是我们需要去成全的。成全什么呢？成全律法。记得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不要以为我们谈的是神的恩典，我们谈的是爱，没有条件的爱，然后我们就忘了我们有责任跟主耶稣一样成全律法。然后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怎么成全呢？就是爱。在这里保罗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对于那个明文上的诫命，一条一条，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谨慎的守住。但是真正要成全律法，一定要在爱里面，更多的爱，继续的爱。那如何能够更多的爱，继续的爱呢？就是要把这个爱当作是我们所欠的债，在彼此相爱上面常以为亏欠。这个是基督徒现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一天要还这个彼此相爱的债。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山上宝训的时候，他提到一句关于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这个是一般世俗低标准的爱，爱可爱的，或者是人家爱我，我就很容易爱他。保罗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等于说如果你只爱这样的可爱的，还有你的亲人，爱那个你私自自己想爱的人的话，那还不完全。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很多人听到说我们可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时候，马上就会说不可能。那不可能的话，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往前面一看就知道，他在讲神爱我们的爱，他也要求我们要跟他有那种完全的爱，而且把它当作是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爱够的爱，继续的爱，当作你一生之中都要还的债。只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这样的话，等到你最后见主一面的时候，那么你就把这一个债还完了。所以前面你就会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看到原来主耶稣在谈的是为那跟你为仇的你的敌人祷告祝福，也最重要就是说要饶恕。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吗？父啊，饶恕他们。那些人是谁？那些人是抵挡他的，侮辱他的，神的儿子耶，他们如此的这样来凌辱他，这样子的来误解他，而且还把他放在十字架上，宁可释放一个强盗，而把这个平常在医病在怜悯人行神迹的主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去。可是耶稣 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就在这一刻，耶稣成全了律法，不是只有我不做什么我都守了我没有做什么，而是说呢，我做了比律法要求的还要多，也就是爱。因为神是爱，你让神不爱都不行。前一阵子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难道耶稣也爱法利赛人吗？ 他不是常常责备他们吗？那我没有办法引一节经节来告诉大家说耶稣有没有爱法利赛人，但是我却可以很肯定的说，是的，他爱法利赛人，所以他就不会有任何的畏缩或任何的避讳来责备他们。耶稣不是很爱这个尼哥底母吗？到后来法利赛人很多人他们也都转向了主耶稣。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的时候，就是包括这些法利赛人，不是吗？如果不是他们亏欠主耶稣，为什么耶稣要为他们求情呢？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我们要像父一样的完全，就是在指这个爱。所以当保罗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完全了，我要努力的去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是什么？就是我有跟主耶稣一样有那种不止息的爱，继续的爱。那当然很明显的，我们都可以自己思量一下，我们都可以说我不及格，没有错，我们还没有得着，我们都不够。可是主要我们用一个办法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爱里面得到完全，就是常常以为亏欠。不要跟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做我该做的了，我的心意都没有被领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爱了。我们要说，主啊，我愿意，我要有更多的把我还没有还完的这个爱的债，我要继续的还，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主的命令。我们要完全向父的完全。我们可以在哪方面向父完全呢？就是他的圣洁，他的圣洁里面就有他的属性，就是爱，没有条件的爱。在彼得他的书信里面，彼得也这样子说，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自己跑向这个标杆终点的，向着标杆跑到终点的距离越来越短了呢？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很警醒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保罗的表达是说要在爱上面以为亏欠，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的去还这个债，继续的在学习在成长我们的爱。彼得说最要紧的，看为最重要的，不能懈怠不能忽略的，就是彼此切实没有距离的，没有打折扣的相爱。他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个是一个消极性的，当我们说我们欠债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还。所以呢，不能发怨言的，而且呢要积极的按着我们有的，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如此我们就会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记得好管家到最后主怎么说吗？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进来跟我一起享受福德，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 只要我们有生之日，我们就有责任去爱，我们就有能力去爱，因为就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才得救，也因为我们的爱才能够成全律法，好让我们可以跑向完全。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说呢，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为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为无有。刚才彼得说最要紧的，那现在你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一个恩赐的服事吗？你做的这个事工吗？你最要紧的是什么？是你很有能力来讲道吗？你最要紧的是什么？是你用很多你的所有的去周济穷人吗？但是在13章的最前面说，若没有爱，那些就不算什么。而且你现在所在做的，目前我知道我们要做的很专心，我们要忠心哈。那所在做的这些事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能力的一个贡献也好，这些都要终止，都要停止。但是只有爱永不止息，所以保罗这是最妙的道，你一面跑一面爱灵魂，一面传福音还福音的债，一面跑一面继续的让你的爱可以流露出去。当你跑到那个最后跨过那个终点那条线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服事，所有的这些你的能力都要抛在后面，而当你跑过去的时候，他说爱永不止息，进入了永恒。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当我说我们有两笔债要还的时候，等于说呢，我们是没有一天可以说我今天就是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努力的还。彼得说把它当作是最要紧的事情。当我说我们有两笔债要还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还这种债是喜乐的债，是分享的债，是让我们看到说，哎，我原来我可以这样子来爱人，我还有能力爱人，以至于到最后我们能够享受，能够得着那天上的赏赐跟生命的冠冕。